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今天是2025年1月3日星期五，周一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如何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娱乐在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伊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我是印度尼西亚，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的有：经济通胀部长埃朗格哈达都表示，印度尼西亚通胀已经得到控制，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再次扩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印度尼西亚继续加强文化外交。国有企业部长表示，苏卡诺哈达机场的重新减缓了13万亿印尼盾的预算。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经济通胀部长埃朗格哈达都评估成2024年12月受控的通胀和受控的印度尼西亚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反映了经济表现仍然具有弹性。安达的报道在7月2日的声明中，埃朗格说，年通胀率同比增长了 1.57%， 仍处于控制之中，除以 2.5% 整幅 1% 的国家目标范围内。除此之外，印度尼西亚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在之前处于收缩水平后也录得扩张水平至 51.2%。 埃朗格发表的声明称，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制造业的积极前景，许多企业准备在2025年面临需求的增长。受控的通胀和扩张的印度尼西亚制造采购经理人指数标明，制造业世界对未来国民经济形势仍持乐观态度，这也反映在世界银行的预测中，该预测印度尼西亚经济将在2025年增长了 5.2%。据去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Reok Ponorogo、 Kebaya 和 Kolintang 指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文化部继续加强在国际论坛和文化界欣赏的文化外交。1月2日在雅加达文化部大楼，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文化部长法利尊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印度尼西亚之声的采访中传达了这一点。我们目前正在与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戈巴亚社区开展项目，此外还在日本举办了国际 REOC 友谊的活动，并在荷兰、泰国和日本举办了印度尼西亚文化节。我们还与全球教育机构合作，在课程研讨会和学术交流中 介绍印度尼西亚文化。
Workshops and also academic exchanges.
印度尼西亚文化部长 Fadli Zon 补充说，文化部还为印度尼西亚文化丰富性背后的艺术家提供支持，以便他们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表演。未来文化部将提议将印度尼西亚的七大文化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驿站，包括豆鼓、片尺、看道和中格。印度尼西亚国有企业部长 Erick Thohir 表示，位于班登当格朗的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的创新项目能够建花高达13万1亿尼吨的预算。据安达拉报道，1月2日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Erick Thohir 表示，国有企业部能够通过重新将机场的建设成本从原来的大约14万1亿尼吨削减到1万1亿尼吨。据 Erick 称，效率提升不仅节省了预算，还提高了苏卡诺哈达机场的容量，从每年5600万名乘客增加到9400万名乘客。他表明，有针对性的改进可以一边有效的成本提供最大的结果。随之正信 Erick 希望印度尼西亚的机场不仅符合国际标准，而且能够在全球舞台上竞争。来自美国和知名科技公司苹果将于下周宣布实现对印尼的投资。组织投资和下游部长兼投资协调委员会负责人 Rosan Roslani 在雅加达总统府出席了由 Prabhu Subianto 总统主持的有线会议后，传达了这一消息。罗山表示，1月7日，苹果代表企划来到印度尼西亚，并宣布投资。罗山其实说 ，Apple 已经向他自己和工业部发送了一封非官方信函。周二 ，Apple 还将与工业部长 Agus Gumiwangkarta Sasmita 会见。在之前的一次场合，罗山透露，苹果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将以生产及智能手机的逐渐形式。这项投资标志着苹果最新敢收集 iPhone 16在印度尼西亚市场的流通。雅加达中央统计局透露，2023年11月雅加达出口额将达到13.4亿美元，折合21.7万亿尼吨。印度安达拉通信社报道，1月2日，雅加达中央统计局负责人努鲁哈萨努林称，这一数字与2023年同期间相比增长了34.75%。雅加达出口最高的部门是加工业，即95%、59%。而农业部门为4.22%。努鲁哈萨努林补充说，中国是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国，达到14.36%，其次是美国和7个东盟国家等国家。他表示，这些国家是2023年11月出口的主要目的国。最后的消息，西苏曼达拉省政府正在制定两项国际规模的旅游议程，以期到2025年增加拉纳米朗的外国游客数量。西苏曼达拉省旅游局局长卢胡尔布迪安的表示，这些议程包括2025年7月的曼德克索迪格兰和2025年9月十日的世界伊斯兰企业家峰会。印度安达拉通信社报道， 除此之外，西苏曼达的省政府还正在盘点各种国家和地方议程，有千里吸引来自普通国家的游客参观。Luhur Budian 的希望，西苏曼达的省旅游局目前正在准备的各项旅游议程，能够提高国内和国际游客的访问水平。与此同时，西苏曼达的省中央统计局局长苏根阿里安都表示，2024年11月期间，有超过6000名外国游客经米南加堡国际机场前往西苏曼达拉省。前往火车，前往西苏曼达拉省的游客最多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和英国。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评论的主题是伊朗和三个欧洲国家讨论核协议。伊朗将于2025年1月13日会见作为初始核心协议缔约方的三个欧洲国家。据伊斯兰通信师援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 Kazim Garibabadi 的话报道，伊朗与法国、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磋商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伊朗与三个欧洲国家之间的核计划谈判上一次在中断两年后，于去年11月19日在日内瓦举行。来自英国、德国、法国和伊朗的外交官举行会议，讨论特黑兰的核计划和对该国的持载问题。一周前，国际原子能够机构通过了由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发起的决议，该决议被特黑兰简直为反伊朗的剧本，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Rafael Grossi 访问伊朗的结果。 Grossi 于11月14日至15日访问了伊朗，与伊朗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并施加了伊朗在福尔多和拿丹斯的核设施，目前是决定与伊朗核计划相关的联合国全面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伊朗总统马苏德佩兹是基安在与 Grossi 的会晤中声明，伊朗从未也不会发展核武器。分子人士认为，去年11月下旬的会谈是唐纳德特朗普去年早些时候从反领导层前线获复伊朗计划外交的最后机会。2015年，伊朗、法国、德国、英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以及欧盟签署了联合国全面行动计划。该协议规定减少国际制裁与缓解对伊朗核计划的限制。然而，美国于2018年推出了 JCPOA， 并重新对特黑兰实施制裁。特黑兰后来宣布，绝不减少与核研究和相关的承诺。当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核联盟坚持认为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国家发展核武器就变得困难。然而，所有国家都应该认识到，即使依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指挥时，世界更加不安全。2017年，禁止核武器条约唯一经过签证的方式，以 老用面的奇绝和武器提供了前进的道路，所有国家都必须立即加入这项协议。希望1月13日的会议能够为安全与和平的世界带来积极的成果。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零点几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5.50和调整至15.55赫，而13.2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ejradio.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中，1920年1月3号发生的事件是莫斯科中部发生地震。1920年1月3号晚，莫斯科波罗 州和费拉克鲁斯州部分地区发生了 6.3 至 6.4 级地震的。地震震中为一个莫斯科火山带的顶端，该位置存在半块断层的。这次地震造成礼拜48人死亡。危地马拉巴河和梅斯卡多河沿岸的定居点发生山地滑坡，造成许多遇难者死亡。听众朋友，然后到了1993年1月3号的时间，是第二个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签署。第二个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关于限缴和限制战略武器的双边协议。该协议由美国总统 George H.W. Bush 签署。于1993年1月3号，布什和俄罗斯总统 Boris Yeltsin 在俄罗斯莫斯科第二个削减战备武器条约签署，在洲际弹道弹弹上的使用多弹多导弹，多弹多导弹是一种包含多个弹头的导弹，有效载荷，每个弹头都可以被引导其中不同的目标。听众朋友，最后到了2004年1月3号的时间，是 FLES 航空公司的飞机在红海坠毁。于2004年1月3号，埃及 FLES 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客机在埃及起飞后不久坠毁。FLES 航空604号航班从Sharm el-Sheikh国际机场飞往法国巴黎 Charles de Gaulle 国际机场后不久坠入红海的。这次事件造成135名乘客，其中部分是法国游客和13名机组人员死亡。这次事故是埃及最知名的飞机失事之一。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准备90,000吨油脂种子以刺激农业生产力。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苏达里亚诺表示，他的部门已经准备了90,000吨油脂、水稻和玉米种子，以促进2025年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部准备了90,000吨油脂、水稻和玉米种子，到2025年将覆盖370万公顷土地。农业部副部长周三在雅加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农业部副部长表示，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提高国家粮食生产力，并支持政府减少大米进口的计划。此外，农业部副部长苏达里亚诺表示，这些油脂种子的供应将集中在种植指数较低的地区。据农业部副部长说，这项计划的目的是提高收成和支持印度尼西亚全国的粮食安全。到2025年，农业部的预算将超过300万公顷用于种植水稻种子，其余的将用于种植玉米的种子。苏达里亚诺副部长于12月31日周二在中爪哇省三宝隆举行的粮食部门有限协调会议上强调了这一点。苏达里亚诺还补充说，提供油脂种子可以使水稻产量提高15%到20%，因此农业部的重点是向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农民分发有吃种子。此外，农业部副部长还鼓励粮储公司吸收农民的收成，特别是在作为国家粮仓之一的中爪哇省。据他介绍，吸收收成对于保持粮食价格稳定和保护农民免受收获后价格波动的影响非常重要。他说，粮储公司必须确保农民的大米被吸收，特别是在中爪哇，这样收获后的价格才能够保持稳定，这是重要的一步，这样农民就不会遭受损失。与此同时，产品统筹部长苏基弗里哈桑透露，2025年印度尼西亚将不再进口一些食品配料，包括大米、盐和白糖。据苏基弗里哈桑表示，根据中东的指示，粮储公司将完全适应农民对大米的吸收。政府乐观地认为，通过这一举措可以提高印度尼西亚的粮食安全，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并支持全国农民的福利。印度尼西亚股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9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4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Warna Warni 无言流失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零点起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5.50赫调整至15.55赫，而13.2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ejrr.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南加里曼丹的水上市场。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我给你介绍来自南加里曼丹的达基松海滩。水上市场是南加里曼丹游客的最爱。除了水上市场之外，南加里曼丹其实还有各种有趣的旅游景点，特别是对于那些喜欢海滩旅游的人来说。南加里曼丹最简单的海滩旅游目的的之一是达基松海滩。这个海滩面积0.645公斤，长85米，宽80米。来这里旅游，不仅可以欣赏自然美景，还可以体验移民的生活活动。距离南加里曼丹首府班加尔巴鲁市约62.4公里，时程约1.5小时。要进入并欣赏达基松海滩的美景，门票平日为5000盾，借假日为10000盾。一旦您进入这个旅游区，你就会被它的自然美景所惊叹。这里的海滩周围都是椰子树和棕色的沙滩，在这里你可以舒服地游泳。因为达基松海滩的波浪相对较小，除了游泳之外，您还可以乘坐过渡船前往大土岛。大土岛是海滩对面的一个小岛。达基松海滩上还有各种游乐设施，对于那些想要在海滩上享有槟榔肾上腺素飙升的人来说，你可以租一辆迷你赛车、摩托车，租赁价格约为每班小时5万盾，还可以玩橡胶船。如需享受该游戏，成人需支付每人2万盾的门票费用，儿童需支付每人15000盾的门票费用。 这个旅游区还配备了各种设施，如餐厅、停车场、旅社和住宿。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3320和 foreignnews.in/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
佛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吴彦如社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有关格加马达大学学生团队的波巴豆的转型。有印尼热热加加马达大学的学子们在这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加加马达大学学生团队在2024年国际青年峰会上获奖的。据了解，2024年国际青年峰会是马来西亚布特拉大学于2024年12月7号这时候举办的国际论文和科学演讲比赛。在这场享有盛誉的活动中，加加马达大学的学生团队并且提为波巴豆，一种用于预防青少年贫血的专心殊荣红豆饮料。专心作品赢得了银牌。波巴豆据说是一种以红豆为基础的营养液，专门用于预防青少年贫血的。这项工作结合了红豆等天然成分，红豆是铁的丰富来源，有助于增加每日铁的摄入量。有追逐这项创新工作的想法，源于印度尼西亚大量的贫血患者，尤其是年轻女性，通常补血药或补种剂被认为在满足铁需求方面效果较差的。这是因为有些人难以服用胶囊形式的药物。比赛期间，团队有了很多新的体验，其中这一就是在国际评委和观众面前展示他们的作品。活动期间，团队还直接不把豆摘的形式展示了该产品。就没有这项科学工作因其专找新和基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而获得了国际评审团的赞赏。波巴豆的这项创新还值得实现各德西发展的目标，即健康和福利。团队希望波巴豆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带来更广泛的利益。格加马达大学团队在2024年国际青年峰会上获得银牌，不仅让大学感到自豪，也激励了印尼年轻一代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努力和创新。听众朋友，今天吴彦如社的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生产的日间课和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在布朗伊南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来自西加里曼丹达雅部落典型歌曲。名为 Patamuan Dara Basule， 这是 Basule 妇女的聚会，伴随着萨贝的声音和甘当大岛的声音， Patamuan Dara Basule 歌曲讲述了一个姑娘到一个让她着迷的男人是的第一印象的故事。那男人的脸很漂亮，就像是从想象中降临的神。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Novi Suara 演唱的 Patamuan Dara Basule 的歌曲，请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